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可能还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主播 Vicky， 今天我邀请了另外一位主播 Ivy 来聊一聊一个在留学行业里面非常小众的一个职业——校方代表。
先请 Ivy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大家好，我是 Ivy， 我是从事的校方代表这个工作，那我们也会简称它是校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代表国外的大学在国内做招生。那日常的工作内容的话，就是对接国外，比如说有的是一所学校，像我的话是对接一个集团，也就差不多全球有50多所大学在国外的一些每一年的招生的策略呀，包括他们的一个录取的要求呀等等。那我们对接国内的呢，不是直接针对学生，而是大部分直接针对的是国内的这个代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介。那所有的学生他要申请我们学校的话，他是要通过这些中介来递交他们的申请。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另外一个部分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帮助中介去审核这些申请的材料，以及去把控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杂症的申请问题。对接中介和学生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分有比如说高峰期啊，或者是相对没那么忙的时候。那每一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9月份会是一个大的招生季，所以基本上的话每一年我们就是以9月份为轴。那9月份之前的春天到夏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9月份入学那段时间也会相对比较忙。那之后的话会闲一段时间，之后国外也会过像圣诞啊新年假，之后的1月也是他们的一个小的开学，这跟国内会不太一样，所以1月份之后我们又会有一个小高峰，那到了我们国内新年的时候呢，又会闲一阵，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来去做招生的工作。
那我理解你的工作其实有点像销售，只不过你们就是销售的一个对象，我们说是销售学校。那好像你们销售这个学校跟销售其他商品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还是挺不一样的，你的理解完全正确。比如说像我的 title 在公司，因为我们是一家英国的公司嘛，那名字都是含有 blah blah sales， 就基本上所有在中国的员工，我们虽然中文的职位是招生代表或者是招生老师、产品老师这样子，但是我们所有的英文职位都会含 sales 这个词。那所以其实这个工作本质上它就是销售，但跟我们常规理解的销售，例如说我卖产品、卖手机或者卖电脑亦或者其他的实体产品，它最大的不同在于说我们销售的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就是虽然学校它可能有它的 reputation 在，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了解或没那么了解的，那你需要把这个无形的东西，这个教育对吧，这个课程把它说成一个有形的实体，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比较难的点在于像中国的话，其实会很大家看教育这个事情的态度和国外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在英美或者是澳洲，他们已经比较模式化的把教育作为产业化了，就大家都能接受教育是一个产业，甚至我可以用它来挣钱。但在中国的话，你其实很难跟家长这么说，就是我们做教育就是挣钱这件事情。那所以你需要在中国做教育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要做成一个有点像我们开玩笑说为爱发电，就实际上我们确实挣的也没有那么多，那更多的其实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家长和学生真正的完成他们在教育上的一个诉求，而不是单纯的你销售这个产品。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普通销售商品那样子一味的说我们的学校多好，或者这个课程有多么的有优势，你更多反而需要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去客观的跟家长分析这个问题。就虽然我们学校有它的优势和值得你去念的地方，但是可能我们要纵向对比一下，也有其他的学校适合你，而这些其他学校也许还不是我们所代理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哈，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产和这种非盈利的这种销售模式，可能是相对来讲我们跟其他的销售最不一样的两点。
其实你们的工作会是说为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源，其实我觉得合适这个事情可能很关键，可能学校也是好的，学生也是非常好的，但他们两个可能并不合适。那我想就是说你们在中间会去做什么工作使得这双方就是更为匹配一些？
其实一方面是比如说以我的实际工作开展来说啊，我们每次接到一个代理， 问我一个学生的情况的时候，那他首先会陈述这个学生他自己的一个基本条件。像留学过的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有一些标准在，例如说你的标化成绩、GPA、你的托福、加一、雅思等等这些成绩是多少。那其实这个就是国外我们去帮你去筛选学校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也会去问说，这个学生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诉求？例如说他去国外，他希望是以移民为主，或者是说他想要念一个排名高的学校，亦或者是他更希望留在当地去做工作，就是相对来讲课程的时间性比较高。那你诉求不一样，我们给到你的学校方案也会不一样。所以就这个是属于一个以学生的维度，我们去给他匹配相应比较适合的学校。那以学校为维度呢？那因为不同的学校，他肯定你也能理解啊。不管是哪个学校，肯定都希望招好的学生，这个是没有上限的，越好越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会出现说，有的学校相对来讲，它的排名会高一些，他想要更好的学生，更多的好学生，而且甚至是说，他除了要想要我们国内的相对现在大家比较主流的是研究生出去哈这种学生以外，他可能也希望有本科的学生。因为本科相对来讲是更容易帮一个学校去产生更好的 reputation，有出就是成果的一个方向。那有一些可能排名相对没有那么靠前的学校，其实他也想要这部分学生，但我们就会需要去告诉他，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学校更匹配哪一类型的学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单方面收集这个学校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意愿，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两边就是其实不同诉求的一个匹配，那告诉我国外的大学国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这个工作其实在不同的区域，我们的同事他的策略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还挺多的。你们合作的学校应该是英国为例哈，英国可能有很多很多学校，但你们可能主要去对接的个，然后每个学校其实它本身的优势以及排名更等等，它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你们需要承接他们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在中国市场做一些 marketing，就是可能通过展会啊或者各种宣传手段，然后告诉大家啊，我们是代理这些学校的，这些学校有怎么怎么样的好，他们希望招收怎样的学生。然后另外，你们需要去对接中介，把中介推过来的学生去帮他们去分析，说你可能更为匹配哪些学校。这些你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哎，我不知道我
是
有没
很
有
多
理解
啊，
错。
对，就是谢谢你这么快就 get 到了我们工作的精华，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我们这个行业，但我好像也听到别的行业会这么开玩笑啊，就说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就是说操着是吧卖白粉的心做，就是但是挣的是卖白菜的钱。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工作要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挺杂的，就是没有像可能其他工作那么标准化和流程化。因为你要把刚才说到的这些工作做完，它有一些是没有那么标准化动作你要去做，甚至你要去想我们可能要做哪些新的东西，去把这个可能达到学生的诉求、家长的诉求或者学校的诉求，所以相对来讲还真的是蛮杂的，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杂吧，这个事儿不是单纯的累。
那我想知道，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公司已经做了蛮长时间了。就我在想，就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说随着时间的变化，你们就是帮学校去宣传他们的一些策略，以及说他们用在中国市场上，他做的一些方法上，宣传策略上，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的。其实，讲我自己的职业经历，因为我基本上一直是在留学这个行业。当然最先开始的话，我是做 2C，2C 就是直接对客户，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中介这个角度。那么这个维度的话，因为你是对接所有的学校资源，然后以及所有的学生。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发现市场上哪个国家比较主流，我们就会更容易做。或者是说更容易推出去，但是你会发现后来我的工作变成了 2B 方，就是现在我的这家公司，因为是一家英国的教育集团，我们承接了差不多有全球50多所学校的这个招生工作。那这50多所学校其实它会分布在全球的不同国家，例如说英美澳这几个主流都有，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像欧洲啊或新西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说完完全全的是顺应市场的一个潮流。比如说现在市场是英国留学非常的火爆，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从公司的角度， 来讲，我们的英国留学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本身是一家英国的公司，那就是我们这个基础很好了。但公司并不希望你只把英国做大做强做好，所以他会花更多的精力在美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上。对，因为他会觉得这才是新的 territory，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能够让你的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地方。那本来美国这个市场也是非常特别啊，因为在留学行业里面，虽然我们是看，我作为学生，我们是看不同的国家它的一个特点和诉求，但是从留学这个单纯校方的这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早年英国因为它的产业化做得比较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像这种教育集团，它是非常容易在英国这个市场上去跟一些好的学校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所以基本上英国的很多好学校，除了牛剑和基武这样的学校啊，他们也靠自己的招生团队在做，因为毕竟名声在外嘛。那剩下的所有英国的大学几乎都被几家教育集团给瓜分了。就是每一家教育团都会有自己代理，而且是独家代理的学校来做招生，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家默许的一个状态，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合理，就是学校可以专心做他的教学研究，而我们作为教育集团可以专心的帮他们做推广和招生。那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在美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美国的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常春藤大学，它没有所谓的教育集团，就是能切进去啊，他们都是自己独资为政啊。本来美国学校就多，所以美国真正非常主流的这种学校群体是没有被任何一个教育集团所 touch 的，它是自己独立运作的。而真正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这个教育集团，想要切入到美国这个留学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容易切得动。哦，因为它跟英国那个大家已经形成的一个常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我还不认可你作为一个教育集团应该来帮助我做招生，也许我会觉得作为学校我自己招生也挺好的，或者是我每年能够的自然流量也挺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从公司的角度，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家教育集团了。那我们有一些友商，其实也跟我们一样，都非常想切入到美国留学市场。那你会发现，这个市场虽然很大，但你想分一杯羹还是挺难。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你就会发现，这策略是有改变的。比如说早年的话，大家都更希望是哪里热火，那我们就往哪边做。现在大家更希望追求一个 balance，而且我们更关注的是没有人动的蛋糕，没有人动的地方。
我觉得那就是，其实对于公司来说，他还是希望无限扩张自己的领地了，就不仅满足说哦，我在英国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代理权，他也说希望那我也要扩张一下海外市场啊。所谓就对于英国集团来说，希望扩张一下海外市场，那我看我美国也能不能分一杯羹，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对于公司来说的一个策略。
是，大的策略是肯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难点。说起来就是，明明大家都是大学，合作的模式可以是，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做，比如说普通的一些销售的话，它完完全全就是我在 A 公司怎么做，复制到 B 公司来了。但你会发现这个教育领域它就没办法做这种复制。那比如说我跟英国的大学，比如说我们现在合作的，无论是 Sheffield 啊、Durham 啊，其实这都算英国蛮顶尖的大学了。那我们跟他们的合作模式都是非常成功的，每一年招到的学生数量，包括学生的质量，他们都是非常满意的。那但这部分的，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partnership，我们拿到美国去，你会发现跟他们同段位的学校，首先你很难吸引到他们，其次是你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两家觉得说愿意跟你以这种模式合作下去，但你会发现大家的自主权会很不一样。就是学校愿意放给你的这个权利，每一家都不一样，不是说单纯说我美国是这个样子，英国是一个样子，而是说美国的每一所学校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往里面去谈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叫做 launch team 就是我们内部可以叫说签学校的一个 team，他们其实的工作还挺难的。就他们要怎么能吸引？那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房地产里面招商，对吧？你怎么能够吸引到这个客户愿意跟你来你这个公司来开个门面，是吧？而不是说选其他的公司。包括美国学校，它也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英国的话，我们基本上签的 partnership 都是独家的。这是一个默认的，就是说我如果签了谢菲杜伦，就不会有其他的集团再会去碰谢菲杜伦了。那谢菲杜伦也不会跟其他的集团合作。但你会发现在美国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学校可以既跟你合作，我也跟其他的友商合作，完了我自己还在做一个 channel 做招生，那你还不能把它怎么样？因为在美国就没有一个，就是至少在这种校方集团的合作层面，没有一个所谓的大家默认的游戏规则。
哎，那我问一些就是 可能是所谓的一些潜规则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比如说你们就是独家代理的英国的一些学校，就是他给到你们的一些就是可能比如说中国市场这样的招生名额，有没有说多少百分比是给到你们，然后可能有多少是那种可能自己申请的那一种，有这种
要。
比例吗？
我刚可能前面的时候没有讲到一个 detail，就是说关于我们代理的这个不是所有大学的所有招生，其实我们主要是关于这些大学的 pathway 招生。pathway 我们简单理解叫是预科，就是这也是大学愿意放给集团做的一个部分。那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他其实申请不需要预科的，例如说他达到了相应职务的要求，他直接过去读 master 或者直接过去读 bachelor。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还是通过大学自己来申请。那这部分名额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预科这块的话，那你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他是没有达到学校职录的要求，所以他需要多读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来去读了相应的学术课程，再来进职录的课程。那当然这一部分的学生他的名额大学也是留给我们的。例如说，我的今年招生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哈，随便说1000个学生里面，我可能植入。我自己学校招植入有800个学生，那我可能留200个学生的名额，会给到预科的学生。这200个名额是预科前一年来读，他会升上来到植入的学生，我会把他留给这200个预科的学生。所以其实回到你的问题，我们讲说这个名额上来讲，既然学校已经全部给到预科，是我们来做招生，那所以他就不会再去占任何的名额，是他自己做预科的招生。这个能 make sense 哈，就是说学校已经不会再从预科里面再给我们分一杯羹。那当然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像比如我举个例子，Durham 就杜伦大学这个学校，其实因为它在英国，Vicky 你肯定听过，就是这种学院制的大学，其实是英国蛮有特色的一个学校嘛，就是英国按理来讲古老的中世纪学院制的学校，现在有4所，牛津、剑桥、圣安和 Durham，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学校也是学院制啊，可能只说没有他们的历史这么久。那对于学院制的学校，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说，学生他分专业的时候不是按照专业来分的学院。而是更多的按照自己可能兴趣喜好，或者是说这个学院的特色来分的，所以它的15个学院是，跟专业没有关系的名字，就是一些人名或者地名，什么，比如说 Saint Paul 或者 Saint George 之类的。那，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它在招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性别比例，甚至是国家比例的一个要求。所以它就不能像别的学校那样，比如说你应该知道，在英国很多的学校商学院的中国人是很多的。就它虽然也会限制，但它不会限制的那么死，所以你可能会看到50%以上的人都是中国人，甚至更多，对吧？但在 Durham，因为它这个学院制的原因，比如同在一个学院的学生是不同专业的孩子，所以他会很早就强调这个 diversity，就每一个国家的学籍的人数是不可以超过百分比多少，它会有一个数字限制。那所以把这个人数，他除了他自己招。他植入的学生，他会限制这个人数以外，他给到预科的学生同样也会有这个限制。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以杜伦最热门、最容易满位的商科为例，他每一年可能就很早商科预科就已经招完了，就连植入还没有满位的时候，预科就招完了。那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预科听起来按理来讲，可能条件应该要弱一些的学生去啊，但是为什么预科还会这么快招完？就是因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再加上就是说，因为也有挺多学生可能确实条件达不到，但又很想读这样比较好的学校，那相对来讲，这部分的诉求市场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啊，明白。就所以，其实你们工作更多的重点是，其实是在预科这方面。就比如说，可能植入的那种，可能有中介找到你们，可能会去咨询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留学生他是否就是能达标啊，或者是合不合适啊，就可能你们会帮助判断。但其实你们的工作大部分，其实很多所谓的名额，其实并不是植入这一块，更多还是预科的这一块。
对，因为刚开始
啊
前面
，OK。
在介绍我们这个行业属于校方代表的话，那么其实如果说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是有植入大学的校方代表的，比如说同样以 Sheffield 杜伦为例，他们的学校也是有1到或者好几位中方，就是中国的员工帮大学在国内做这个职招的这个招生，然后我们跟他们其实都属于校方。 唯一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招的是预科，他们招的是指入。那其实我们都属于一个行业了，但是细讲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工作标准。那包括就是说，针对的代理，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会存在。按理来讲，其实代理他问我，我也不能给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招生标准或者是一个答复，因为讲实话，这个不在我的工作范畴，而且我也是拿不到指入大学的更新的。但是由于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是，指入的你也能想象。就是首先老师相对来讲比较少，二个就是学生供不应求，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位职务的校方代表老师都会去加每一个微信，就是代理老师的微信。那所以有的代理老师是找不到这些老师的啊，那有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来问我们，因为我们作为 education group 这种教育集团的话，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员工数量其实还是远远大于某一所大学在中国的员工数量的，所以这也是在行业内有时候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可能在教育集团还是比较容易有归属感。别看我们可能全中国就那么五六十个人、六七十个人，但是已经是这个行业里面很大规模的企业了。因为很多学校可能他在中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这样子。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们教育集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你们代理拿了，就其实你们有负责植入的，也有负责预科的，但是其实更多还是就是专注预科这一块。
不会不会，植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某个学校在中国那么一位、两位或三位的同事，
哦，
对，
嗯。
他跟我们是分开的。但是这个里面又有很复杂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英国的情况啊，或者澳洲的情况，英联邦吧，英联邦的国家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植入是大学自己做。那他可能在中国派了一名或两名或三名员工，来做他的植入，然后剩下的预科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去开发美国市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美国市场它最先开始没有预科这个东西。早年做美国留学的应该老师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说美国就是配语言，你语言不够，我们前面给你配语言的周数，但是没有所谓的你学术成绩不够，我还要你的，因为美国学校太多了，他没有必要给你做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在美国，你去谈一个学校合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植入和预科分开。那所以我们在美国代理的学校是我们既代理这个学校的 pathway。就是预科，我们也代理这个学校的 director 植入，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教育环境不一样，我们去谈的 partnership 它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好像比如说你们自己教育集团，那你们是怎么去分说这个组？我指的是说组织架构上是怎么分的呢？就说是一部分员工他是负责英国市场，另一部分人负责美国市场，还是说大家可能是有所交叉的这样子去分的？
你问的很好，都有可能。对，就首先是公司自己的构架，有的时候也会变，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因为会根据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公司不同年份，它的策略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有的年份我们是要主做英国为主的，那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公司更多人涉及到做英国，我们英国的项目本来也就最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分国家，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是会做所有的项目，但是会分区域。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比如说在我不分国家的情况下，你也能想得到，在我的区哪个国家最火热，那我的工作量一定这个国家最多，那我的精力已经就会被英国牵扯得更多，对不对？我不会去想到说啊，我现在要去做美国，因为我美国的 case 肯定是少的，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的年份，比如说，特别是疫情前有几年，公司想要主要发展美国市场的时候，那你如果按照不分国家这种做法，那一定不会有人关注到美国呀，因为你的项目里面就是英国最多呀，对不对？而且市场英国也很火热，那所以那个时候公司就分了国家，就是会把我们的同事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是负责英国项目的招生，有的负责美国，有的负责澳洲。那这个时候，负责美国同事他不能负责英国和澳洲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就是就算他不管怎么样，他也要去挖掘他的项目和他的学生。对，所以就是不同年份，可能公司自己内部的组织构架会不一样，然后那我们的工作的内容也会相应的有所偏差。当然，就是我这个职位的话，可能跟刚才说的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公司自己内部也会分两种，刚才说的是产品团队，就是说你本身还是更多的侧重在招生，例如说一些学术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跟国家或者是大环境挂钩。但是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区域管理，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区域。那像我负责的是中国的中部区域，我们叫 Central China。那所以这个 Central China 的话，所有的都是跟我有关。就我就不会太去分了，不管我们公司怎么变，我到公司这6年以来， 就是不管构架怎么变，我的工作职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都是这个区域内部的一个代理的管理，项目的推进，学生的招生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这还是根据说所谓的，我们就是人力来说的话，就是相对于组织战略，然后再到我们具体的你的那个人力资源的一个战略，就是影响你组织架构的这种东西。就因为我觉得我理解，就是因为你战略有点不一样，侧重的区域不一样，所以你们组织架构也会，也不是组织架构了，只不过说具体分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不一样。而且可能是根据可能当年也包括你们客户，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工作是面对的客户，因为是两边的，你们相对是在中间，就你们在调整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一方面要考虑到真的是市场学生这方面的他的一个需求，另外又考虑到你们另外一边就是学校他们是一个什么需求，或者你们想主打哪个区域哪个学校，这样去考虑，还是挺，我觉得考虑的因素还是挺多的。
确实，我们还真的就是既做 pathway 的销售，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个 pathway，是吧？
啊，
就学
对对
校
是，
和学生之间的一个桥梁，对。
就刚刚你也提到，就说疫情哈，就是好像我之前做的那期播客，就是我会发现说，就留学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就是其实近几年的一个数据，留学并没有说因为疫情而去减少哦。当然，可能就是国家之间会有一些不一样，但这个其实不完全受疫情影响哈，就这个就国家之间它那个留学人数可能会上上下下去变动，我指的主要是英美了。哦，但是就是整体人数其实并没有减少，但是就是说现在因为受疫情影响，我理解就是线下的一个宣传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可能以前我自己听过的，就比如说很多学校它会有一些展会啊什么的那种去介绍自己学校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在疫情之下，你自己感觉说你自己的工作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具体来说，比如说是不是在宣传上、手段上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就挺不一样的。我们大家不是开玩笑，你肯定也听过这个，就是疫情之后，大家都上的是 Zoom University，对吧？都是要不停的去在 Zoom 上跟大家去会面。
对。
对，所以现在的话，因为特别是刚刚开始第一年哦，我们以前都是用线下的这种展会或者是拜访 visit training 这种模式去跟代理或者是学生产生联系。那疫情之后，我们所有的都只能变成线上，而且那个时候我人在武汉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前面封城的半年哦，我们都是只能就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只能给大家去打电话开。视频会议，而且像我们以前，每一年的工作当中有几个刚才提到的高峰季，比如说，暑假，每年的暑假，或者是第二年的1月那段时间，我们都是有国外的老外会过来，就我们校方的，就是海外的同事，他们也是会帮助我们一起做宣传的，比如说是某一个大学的 faculty 的 professor，或者是说某一个学校的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的这种国际学生的负责人。那他们来的时候就能帮我们带来更多前线的信息，因为你也知道，国内的家长和学生，他们如果一旦决定留学，其实他们还是蛮信国外的这种一些
是。
宣传方式的，对吧？就是可能其实我们说的内容是同样的，但是一个外国老师说的和一个中国老师说的，这个说服的效力就会不一样。所以其实疫情之后这些都没有办法有了，只能变成线上，但变成线上这个效果会差很多，因为一个是网络和时差的原因，二个是。其实老外的这种表达，他更适合现场去给大家一个亲身的感受，因为他会有更多的互动。但在线上的话，其实一个是大家会听不懂，或者听得没那么流畅，再加上他的互动感降低很多了之后，其实大家就没有那么喜欢这种模式了。因此，在第一年，我们虽然尝试，就不得不用 Zoom 呀，或者是腾讯啊，去给大家做这个相应的招生或者是培训。但是其实到第二年，疫情已经好转了之后，我们是尽可能的选择还是线下，就是能不选线上就不选线上，因为线上的效果没那么好，而且你还是花了挺多精力和时间的，所以这个投入产出比比较低。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也接触了很多，就是学校，可能更多可能英国会做的比较多哈，就是也接触了很多可能留学生本人或者家长什么，在你看来哈，你觉得就是英国的学校会比较看重学生哪些素质？
我觉得英国学校跟美国学校其实有从招生标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虽然我现在的工作是在美国的英国的公司，但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美国留学，你会发现两边的话，就比如英国学校，它更看重一些标化的成绩，就是一些标准化的东西。 例如说，你是不是985211的学校啊？你的 GPA 是多少？你托福、雅思成绩是多少？就这些很明确、有标准的东西，他是很看重的。但是美国的学校呢，虽然他也看重，但是首先，比如说在这个 GPA 上面，他就不会去挑你是985211学校的多少 GPA，还是非985211的多少学校 GPA。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他的一个态度和气质。那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因为英国他就一直以来是一个蛮注重传统的国家嘛，然后你看他现在还有皇室，所以他的这个阶级等级还是划分的比较明确的，是吧？所以他就把国内的学校都分成了985211，或者是双非，或者是甚至还有就是大专，但大专的学生就肯定因为你没有拿到 bachelor 嘛，你不能直接读硕士，这个也是理所应当的。但至少他在这个985211的划分身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学校的这样一个369等给你画了个线，对吧？但在美国的学校呢，不是说他完全不看你的出身，例如说。如果你是清华北大的，那你去陈述我的学校有多么的好，那你当然是能够为你这个 GPA 增色的。但是他至少在前面去卡你的 GPA 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绝对不接受哪些学生的申请。就只要你是一个正规的大学本科学生，你达到了相应的 GPA，你至少有资格去申请美国学校。但英国就不是，如果你比如说有的学校我只收那个985211，不收双非，那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3本的学生，你可能真的就没有资格申请英国的研究生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 pathway 上这种预科会很火热的原因，因为这些学生他自己也很惨，就是明明别人也没比一本差很多，但可能就是被拒之门外，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两边的一个思路很不一样。就英国，他看重的是标准化的这种成绩，而美国，他反而比如说他在申请的时候，他会需要学生除了提供这种标准化成绩以外，你需要去提供你的一些 PS，我们叫 personal statement，就个人陈述，讲讲你个人的一些学习经历，为什么读这个专业，为什么来美国。然后我们会也会看那个教授的推荐信，然后美国的这边学校甚至会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就是要求你写些小的 essay，那比如说本科的学生，甚至他会让你写很多的小论文，但其实这些都是去表达你个人跟别人这个个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美国的教育其实它蛮强调你的个体差异化，我觉得这个可能英国没那么看重，就是他还是强调你就是个好孩子、好出身，然后什么都很好就行，对，就
我
挺
好
不
像
一
听
样
到
的，
了
其
一
实。
些招生的潜规则。
可以这么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校，它本身去做这个办学的意义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开放很多专业给你，我真的是希望你念得好，能留下来建设我的国家的，我愿意发绿卡给你，只是难或容易的问题，对吧？但英国不一样，真的就是产
对
业化。
对。
有的时候我很现实的，我开这个专业，可能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专业现在很欢迎，很受欢迎，很 popular。你念完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让你留下来的，我最多给你 PSW 2年的工签，对吧？但是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身份，其实你还是不太容易找到工作，是吧？特别
是
是一些
的，是
好
的。
的公司，你就算有 PSW，其实他们也不太 prefer 你，他还是 prefer 有身份的人。所以真的就是两边它的一个整个的大的这种移民环境不一样，也会某种程度上影响。讲了学校，他的态度会不太一样。
对，那我理解就是在两边这种可能所谓的我们说的一些潜规则，或者他的一些招生习惯、偏好习惯。其实是受他整一个，比如说移民啊，或者他文化传统的一些影响。但其实我觉得这里也暗示了一些，就是说可能两边他招收的学生偏好也会有所不一样。那你是不是也会说觉得说，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你也会给他们建议说，比如说这个学生可能是个不同类型，你也会给他建议说，那你可能更适合去英国，或者更适合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地方，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些建议？
这个其实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能够真正到我们这边来的 inquiry，就是一些问询，它都是已经有比较明确意向的了，已经是在中介筛选过了的。中介老师已经在前期跟家长沟通过，了解过他的意愿，给他过一些国家和学校的建议。那这个时候，学生已经遵从了他们的建议，希望进一步的来做选校方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学生的 inquiry 才会到我这儿来。那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不太能再去左右他们说给到建议你们去哪个更合适。但是也有一个情况是，我们有时候会去参加一些线下的展会，就代理组织的展会。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家长和学生确实是毫无目的的就来咨询的。 那如果我碰到这样的家长的时候，我就会多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你自己可能是什么样性格的人，你未来留学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包括你自己擅长的，比如你是擅长考试的，还是擅长自我表达的，对吧？就你这些条件不一样，可能我给到的建议也都会不一样。
确实是，可能针对学生个体类型的不一样，就他确实在选择留学方向的时候，还是要再想清楚一点点。刚刚我们谈了一些，就是关于说你做这个工作就基本是做什么的呀，也包括说可能对一些留学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最后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你个人的一个部分哈，就因为这个工作，说实话。你也就是在这个行业很久了，在留学这个行业很久了，包括你在这个公司也很久了。刚刚也说了，就这个工作也比较杂，你会不会有一个职业倦怠？就
嗯，会的，肯定有。就不得不说，其实我现在也就算一个瓶颈嘛。我就开玩笑跟同事讲，今年是第六个年头，那马上就第七年头了嘛。咱们中国人古话总是说七年之痒，是吧？所以其实还是挺，也是自己也在想说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行业它虽然涉及到的是几百万留学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它的从业者没有那么的多。嗯，就真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公司已经算是全球比较大的教育集团了，应该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样一个规模了。但我们在中国的员工也就是那么五六十个，那你可想而知，还有一些中小型的教育集团，或是有些根本就不是教育集团，比如就某一个学校所聘用的这种员工，可能他就是一两个一两个。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在这个行业，如果我想要去追求所谓的大公司、大厂，对吧？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公司已经算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了。那如果我就没有，就可能我从公司角度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了。那如果公司内部再来看我们真的一个上升或发展的前景的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像是大公司，你有几百几千号人，你可以分得很清楚你的职级，我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我可能每2年我跳一级，是吧？有这种很明确的一个晋升诉求，我们只是不太会有，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五六十个人的话，我们在中国就是会分成两个团队，一个团队的话更多 focus 在我们学术这一块儿，这可能也不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因为我个人还是更对 marketing 啊 sales 感兴趣，所以 marketing sales 这一块的话，其实也就是分区域。就不同的区域就有那个 regional manager，那也就是我现在就在做的这个，我们的区域负责。那当然，往我上面来讲，还有 regional director，那再往上面可能还有 country director。但讲实话，他们都是比我优秀非常多的同事，而且他们在这个行业所待的时间比我更久。就比如说我待了六七年的话，那在中国做 China director 的同事都是待了十几二十年的。所以从实际的时间上来讲，我肯定也是没有办法说去往上走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我说我再做个10年二十年，它能够有什么变化的，对吧？所以其实无论是晋升渠道还是说这个跳槽渠道，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现在也不能说完全克服吧，但是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当然，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很感谢疫情，因为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会变成真的每一天就被工作绑架，要招更多的学生，而且现在留学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留学是很火爆的，就我们每一年的留学生的数字都是在疯狂的增长，所以那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可能我就是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看数字做 sales，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但现在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让我去思考说，我们其实可能不一定是会疯狂增长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留学这个行业可能就是一个平稳增长，或者是没有增长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关注到个体的诉求，或者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关注到新的模式？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问我线上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那讲实话，刚开始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行的，大家的反馈感受都不好。但是现在我们会意识到说，这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因为疫情可能会很多很多年都会影响大家。那我们其实公司也有针对疫情之后提出一种新的课程类型，就是叫做线上的硕士预科，就线上的 pathway，你可以不用去到英国，你就在中国，你全程念下来啊，然后而且是可以跟你本身的学校课程结合的一起来念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也能够完成这个 pathway 的课程。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疫情我们新出的一个课程类别，它现在占不了我们招生量当中很大的比例，但是它会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我在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行业的其他友商的公司，或者往上晋升渠道确实有限的情况下，我可能更多能看到的就是这种新方向。 就也许我们能够通过疫情是一个契机，能够有新的方向、新的产品，能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留学行业能怎么走吧。
我也想好奇说，就吸引你在长期在这个行业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自己也经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蛮多原因让我喜欢它的。就比如说，一刚开始的话我也是误打误撞进的这个行业。最先开始是因为我自己是那个时候想去美国留学，然后我考了基托的标化成绩。但是也知道那个我再去考虑美国留学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找 agent 的，大家有的会自己 DIY。那所以其实我就想研究怎么 DIY。那这个时候我就，哎，那我要不要去 agent 工作一下，然后学习一下怎么 DIY？那这个样子就误打误撞进了。那进了之后就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讲，他说：“你干嘛要出去？你看出去的人回来了，跟你做的事情都一样。就因为就是我们公司有很多海归嘛。那当然，其实后来我知道这是老板对我的画饼嘛，对吧？但那个时候都很年轻嘛，你也不懂，想想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就大家就是起跑线是一样的，那我回来了之后可能还是这个起跑线，那我何必不领先他们几年，对吧？那所以就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做。那个时候可能看中的就是说，觉得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非常的优秀，就你周围的从业者都是海归。其实那个也有十来年了吧，十来年前其实海归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然后你觉得周围工作的同事大部分他们的家境也会比较好，因为海归那个时候出去很多都是属于家境比较好的嘛。那所以其实大家来做这份工作不会说那么看重钱，就虽然我们做的是 sales，但是不会出现我有一些做其他行业 sales 同事就朋友跟我讲的所谓的大家什么抢单啊，或者是大家勾心斗角啊。啊，就很复杂。我们那个时候做 sales 同事就虽然大家都是做，就是其实你也是要看业绩说话的，但是我们大家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第一家公司是新东方哈，这个也不妨告诉大家，因为也是比较有名的中介公司了。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的员工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虽然大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还在新东方或还在这个行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就是虽然我做销售，但是因为可能家境的原因，也可能是我在国外读过书的原因，我们不会那么看重说这个东西的一个结果，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那大家相处的比较好，所以那个是我最初留在这个行业的原动力吧，就觉得周围的环境很好，同事很好。那其实到后来我在做我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就会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你也能理解，就是你在那样一个环境待久了，你也很想寻求一个变化。那其实留学行业的话，后面也会有一些些，怎么说呢，就是爆发式的增长。那所以并不是所有进来的员工都一定是当时我最初喜欢的那种风格和模式了。那所以我就会想要去追求一个是不是更好一点的环境，或者是更多的发展。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上游公司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消防公司，或者是这种消防代表。那首先的话，就是大体的这个人员构成的环境有一点点像当初我刚刚进留学行业那个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外企的氛围，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你是很难找到真正的外企的。你想想，中介公司那肯定都是中国公司呀，对吧？只有中国公司才能做中介呀。你是一个外国公司，你也做不了中介呀。那所以其实真正这个就是我们行业的外企了。那它的外企跟国内企业或者民企，国企我没待过啊，但可能之前很多中介都是民企。我觉得民企和外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民企还是比较的结果导向，外企它还是更关注你的就是身心健康和你的 work-life balance。虽然资本家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从你身上挣钱，但是他挣钱的方式更 gentle 一些，而且他知道只有你的 work-life balance 了，他呢才能更好的挣钱，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公司，他会有很多的我很喜欢的策略，例如说，他会给你很多年假呀。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你也知道，我们公司一年的年假是20天。然后像我
哇，
到现在工
羡
作
慕！
6年了，基本上就是23天还是24天了，也就是因为每隔2年会有一天增长嘛。我们就是进来的新员工都是20天，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 HR 跟我讲我们这个公司的福利的时候，讲到其他方面，讲实话我都是心情很平和。然后一讲到我们的年假是20天之后，我第一反应
好了，
是，
我接了这个 offer。
对，而且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这20天，就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行业是很多周末加班的嘛，因为你周末要去展会，无论是你在代理还是在消防，你都会涉及到周末加班。那我就想说，这个20天跟周末加班这个会冲突吗？然后 HR 就说不冲突呀，就是你这20天该有的会有，你周末加班你该调休的还是可以调休。 就我当时在代理公司的时候，我就靠周末调休，我一年就能出去玩40天。但你可想而知，如果我再留这20天，我一年可以出去玩多少天？所以就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或者说现在这家公司还蛮吸引我的点，就是非常的灵活。就在假期上，他不是那么 care 说你一定要给我是吧，朝九晚五或怎么样。包括其实像现在我的工作状态，当然也许我不知道我老板会不会听啊，但老板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公司是没有所谓的打卡制的，就我们不会有打卡机。当然大家会比较自觉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晚上会需要涉及到你要去回邮件。晚上你要上会，就是因为英国他可能到12点1点他还在上班，所以那个时候还得追邮件，所以老板不是那么 care 说你是不是一定要9点整来公司，你9点半来也行，你甚至10点来也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10点就开始有会了哈，你也不太可能就是10点之后来，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把控你上下班的时间，你只要把你当天的事情做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安排你其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大家就不会有一个心理上被束缚的这样一个时间线。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把 work life balance 做得很好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啦，例如说可能这份工作比较多出差，因为我也喜欢到处跑，虽然从来出差是不可能真正自己玩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过差的经历啊？真正有出差经历的小伙伴应该是
是
知
很
道
难。
的。很难自己玩，而且我们的时间卡得很紧。那可能我比较喜欢空间的转换吧，就是即使我不用自己玩，就我只是换一个城市，然后可能坐坐高铁、坐坐飞机，然后可能住住酒店，我就挺开心了，因为我会觉得不是在家这样一个常规的环境，所以这也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吸引我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不用固定在 office 里面打卡上班，我还是有比较多自由的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好像你们公司的这个宣传推广，HR 应该给你一些宣传费的。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武汉 office，我们一共人也不多，一共就4个人，我是第一个嘛，然后剩下3个人全是我招来公司的，就是我已经说这一套流程可以说1个小时都不带停嘴的，我这还是收着给你说，所以你可想这另外3个人是怎么被我忽悠到我们公司来的？对，但确实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很喜欢这家公司啦，就是讲实话，包括刚才可能还提到一点，就是说，老板们也确实特别好。我觉得可能民企的老板嘛，就是更多就是会比较规规矩矩的，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怎么上班，完成多少的业绩。像我们的老板，我其实换过好几任老板，但是每一任老板都会对我就是，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很像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公司它可能吸引到的人都是差不多的。他们更关注的是你自己。做的开不开心，或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喜欢或擅长的？像老板经常会跟我聊说，哦，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你不太擅长，因为我不太喜欢做 paperwork 嘛，我比较喜欢出去跑。那老板就会尽量的在他未来给你安排的工作里面，考虑到你这个因素去给你安排你喜欢且擅长的事情，他不会去逼太多你做那种你不喜欢却不擅长的事。当然，除了一些最基本的工作你要完成以外啊，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待着还蛮开心的一点，当然可能加上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职业瓶颈啦，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说绝对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啦。
对，我还挺赞同你说的，就是我刚刚也问了你，就是会不会有职业倦怠，以及说吸引你的地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没有一个工作你不能既要也要嘛，对吧？就
是。
是你肯定一份工作是有你很好的一面，也有肯定是有一面是可能就有些东西是得，有所谓说我们的缺点吧，或者说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去完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就其实还是要考虑好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就选
对，
择，有所选择就好。
是，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些区的同事也在招新的小伙伴，然后也要帮忙，我们一般都会帮忙他们去发这种招聘的广告嘛。那其实我们也会去观察周围哪些朋友适合，我们大概对于适合我们公司的人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的。你就会发现哪一类的人一定是适合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我们公司的一些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那再提到我们公司一个可能相对有软肋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发展前景上，或者是真正比如说我们说很重要的薪酬上，我们虽然是做 sales 的，但是我们完全不能跟一些真正做大宗买卖的 sales 的去比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哈，比如说我在最高峰的时候，招到过的学生，他们所涉及到的学费的金额可都是几个亿的案子哦。 但你就说几个亿，随随便便给你分个1%是吧？你这个就不得了了，对吧？但是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去计算的。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为我们，是 sales 的工作，但是我们拿的薪酬并不是 sales 的，更偏向行政类。我们每个月其实是比较固定的工资，只是年终会有一个 bonus，但这个 bonus 的话也不会说太夸张。所以真正能够接受我们工作这种环境的人，他可能更多对钱的欲望他没有办法特别重。因为他特别重的话，他在这边没有办法挣到大钱的，而且这个教育行业，刚才也前面也提到，他本身就没有办法是说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他没有办法那么做的那么产业化。所以说，如果你对钱的欲望很重，或是你有很强的抱负心，你想说我要做多大，升多大的官儿，做多大的职位，那你可能真的在我们这个公司不会开心的，你既拿不到钱，也升不了职，是吧？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可能就想安安心心的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然后也比较享受刚才我提到这种生活状态，忙的时候我们也很夸张啊，经常我有的时候半夜还在回国外的邮件，然后是连续多少个天我都睡不好觉，然后比如说可能你还会要在中国的时差的早上还要起来工作，就这也是蛮辛苦的地方，就有的时候为了就是可能应付高峰期，我能连续好多天都不能休息。就为什么后面能有那么多天休假，也是你前面加班加出来的呀？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份工作它比较辛苦的地方。但就是说，你能接受这个辛苦，它优势的地方又是你喜欢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还留在这里的意义吧。
就其实我真的是，因为我身边应该只有一两个可能是做你这个的工作，我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去说了解说所谓说校贷真的是具体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我自己留过学哈，那也接触过一些中介啊，或者周围人很多出去留学的也会接触中介嘛，我们会对中介的工作会比较了解。就是但是就对你们这种校贷的工作，我真的是第一次了解。我觉得你给我很好的普及了你们做什么，以及说可能中间的一个，就这种职业，因为太少了，平时大家真的了解不多。就我真的
是，
是从你的表述中终于知道说，哦，原来做这一类工作，它具体要做什么，然后什么人是适合的，以及说就是可能中间的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好或者不好的方面，让我很清晰的了解了这个工作，真的。
对，而且特别好玩的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点，就是大家基本上是对中介的工作是有概念的，但对消防的工作没有概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别人讲，我是做留学的，就是你这样说了很多年嘛，然后你会发现周围的亲戚朋友永远都以为你是做中介的，他们不会，他
对，
们搞
确
不清
实。
楚你是做什么，他只是会某个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或者他自己的孩子需要出国的话，就会来问你，哎，我这个大概条件是怎么样？艾菲，你帮我看一看他能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然后这时候我就会非常尴尬的告诉他，我说可能我工作的头5年我能帮你做这事儿，但现在可能我做不了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那么快去 update 到所有的学校的所有信息了。我们可能做的更 detail 一些。